天津的父老乡亲，你们好，我叫李莹，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亚，但我和你们一样是喝着海河水长大的，和你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我现在人在海外，但我的家人还都在天津。我有些话想请你们转告给你们身边的认识的警察和国安。我弟弟李良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后来在北京工作，但他目前被关押在北城看守所。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关注一下这个发生在你们周围的违法事件。我知道，我也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但我请你们看一看这些年来发生在我弟弟李良身上的事实，请你们评判一下这样对待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是不是合法。1999年10月，李良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写信给中办国办信访处，反映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他没有说一句假话，没有一点点的造谣，却被天津市虹桥分局冠以扰乱治安、劳动教养1年半，关押在双口劳教所。2000年9月，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加期6个月，然后再加了5个月、1个月，并转到天津市蓟县虞山劳教所。按照劳教法，最多只能加期1年。2002年4月28日是李良应该获得自由回家的日子，但是那天来了6、7个陌生人要带他走，被李良拒绝后，他们就用暴力强行把李良塞入了一辆白色的汽车中，强行带走。后来又定了李良2年的劳教，也就是说，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5月，4年半的时间，李良一直被关押在劳教所里。请你们告诉我，法在哪里？法律何在？你们能体会我父母当时的感受吗？两位60、70岁的老人满心喜悦地赶到虞山劳教所，却被传达室告知李良走了，去向不知。他们找遍了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却一无所获。而所谓的劳教所，公安部门的人员可以在不通知家属、本人的情况下就公然进行这种劫匪的行为。2004年5月，李良终于有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打了引号的。当年的10月2日，河北国保支队再次将他绑架。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多次的追问，如果不是我从海外不停地打电话来查问，我们都不会知道李良被关在什么地方。无辜的李良再次失去自由2年。2008年，中国承办奥运会，是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时刻，却也是无数法轮功学员苦难再次降临的时刻。李良被迫流离失所后，再次被非法抓捕。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也都知道那时的情况。一直到2010年12月底，李良才被从河东看守所放出来。我在为李良能有自由而稍稍欣慰的时候，今年的6月8日，李良在朋友家吃饭时再次被北辰分局610办公室抓捕，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我和家人朋友们打去的询问电话都被挂掉，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如果没做亏心事，有什么不敢讲的呢？如果你们有机会，请你们问一问那些参与抓捕、殴打、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干警们，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知法犯法、执法违法？请他们查一查公安军队系统的历史记录，看看那些在文革中紧随四人帮助纣为虐的人是如何受到军法处置的。问一问当初的那些红卫兵，这些年来他们是如何承受心灵的煎熬的。请你们一定一定要转告他们，做任何事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别再在无知的情况下成为历史的罪人。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柏林墙守卫案？前东德柏林墙的守卫人员因射杀逃往西德的无辜民众而受审，最终被判有罪。法官在庭上指出，东德的命令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者是无辜的，明知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 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这是你应当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法律、法规、命令，我们同样知道这个世界还有良知。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当法规、命令与良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应该选择并坚守良知，因为这是人类最高的行为准则。请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练法轮功的有没有妨碍你们？看看你们周围练法轮功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是个好人？如果这场不是因为江泽民个人的妒忌而一手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你们中有几个人会发自内心的说真善忍不好？现在江泽民在世界几十个国家被起诉，罪名是种族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而且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都被告上了国际法庭。陈志礼出访坦桑尼亚的时候就被传唤到庭应诉，北京团河劳教所的干警早就成为了被告。一个以追查起诉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嫌犯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追查国际公布了被追查的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人员的名单。现在许多曾经参与迫害过法轮功的公安人员都洗手不干了，或者暗地里帮助法轮功学员，也有一些610的头目在销毁着他们以前迫害法轮功的证据，还有更多的公安部官员家属选择了退党、退团、退队，保命保平安。请你们告诉你们的警察亲戚、警察朋友、警察邻居，不要再做那些助纣为虐的事了。记得辛德勒名单吗？人们是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的。请伸出你们的援手，在你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共同制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吧。相信你们会帮助那些你们认识的警察做出自己最明智的选择。我也衷心希望我的弟弟李良能在你们的帮助下早日回家获得自由。谢谢。